我们一起来祷告。
父神，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我们要说，父，请你吩咐仆人静听。主，今天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因此我们要听你的话，我们要听你的吩咐，这是我们生活的准则，这是我们的生命的一个指标。求你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的心完全向你敞开。主，给我们智慧的灵，启示的灵，让我们所听的我们能够明白，也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所听的我们真是能够行出来。愿人看到我们的时候，真的是看到这是一群属耶和华的百姓。愿你的名得荣耀，奉耶稣亚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门。
沙发小龙，
感谢主。我们进入利未记。刚才读妥拉的弟兄姐妹，是姐妹们哈，姐妹们为我们读的妥拉，大家可能会觉得跟上个礼拜的内容其实有一些很相似，好像神一直在重复的又在讲同样献祭的事情。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么来到利未记，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时间点上？是百姓们出了埃及，那么他们已经经过旷野，这当中他们快要进入应许地的时候，神吩咐他们如何来造会幕。会幕完工，帐幕立起来之后，祭司要开始供职。今天的内容主要会集中在祭司如何在殿里面服侍。上个礼拜我们的主题大家还记得吗？他呼叫，神呼叫，神呼叫摩西。在陀拉里面我们看到神三次呼叫摩西，每一次神呼叫他都是有十分重要的内容要传递给他。我们可以稍微来回想一下，来看一下神第一次呼叫摩西的时候是在出埃及记三章第一到第五节。出埃及记三章一到五节，这是神呼召摩西出来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在荆棘当中向他显现。我们可以来读一下三章一到五。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这是神第一次呼叫他，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这是神第一次在荆棘里面呼叫摩西，要把他从一个牧羊人的身份带出来，神要他牧养他的以色列百姓。那么第二次，我们再往出埃及记十九章一节到六节，我们来看神第二次呼叫摩西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场景里面。十九章一到六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这是第二次神呼唤他，从西乃山上呼唤他。神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于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是神第二次呼叫他给摩西的话，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如果以色列百姓愿意回应神，与神立约，他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他们要被神如鹰背在翅膀上带出来。第三次的呼叫是上个礼拜我们所读的，在利未记的一章第一节。我们回到利未记，这次神从会幕中呼叫他，会幕已经完成完工了。一章一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然后之后就很多献祭的事宜，很多的内容。这是第三次神呼叫他，神一步一步的带领百姓到这个程度，神已经要准备开始与人相会，与人同住。其实这是神一开始的心愿，但是因为罪的关系叫我们与神隔绝，因此神一直在用一个方法再把我们带回到他的同在里面，与他能够同住。那么利未记，我们知道献祭这个字，它的字根是亲近靠近的意思。在新约圣经里，可能大家会读到各尔版，这是同一个意思，献上各尔版，献上你的祭，献上这个东西，为的是要能够与神靠近。因为罪，我再强调一次，因为罪叫我们与神分离，不能靠近，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祭物。有罪的人是没有办法直接到神面前去，我们知道摸了不洁净的东西你会变成怎么样，按照陀拉来讲，摸了不洁净你会不洁净，但是完全圣洁的神，你如果去靠近他呢，你会马上变洁净吗？你会被击杀。就像约柜在牛车上面，在途中他好像快要掉下来的时候，乌撒伸手要去扶他，他的心意是好的，但是呢，圣洁的神他不能这么这样很突然的去靠近他，神击杀了，尽管他的心是好的。你到圣洁的神面前来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步骤，要有一个神要的步骤。神是圣洁的，刚才我们也听到圣经的话很多，人非圣洁不能见主面，因此神就借着摩西来传递，你们要如何来靠近我。神的心他不是要牛，他不是要羊，他要人们跟他能够靠近，他与人同住。所以我们来看今天他怎么吩咐我们在他的面前可以靠近他，可以服侍他。那么上个礼拜的一到六章的前半段讲的其实是对一般人所讲的，当你要来会幕的时候，你要来朝见神的时候，你要带燔祭，你可以带素祭，你可以带平安祭，当你发现你犯罪的时候，你可以带赎罪祭、赎愆祭。但是呢，今天我们的内容要偏向于祭司，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你吩咐，神告诉摩西，摩西你去吩咐，吩咐谁？从第六章的八节开始，其实是吩咐的是祭司，祭司如何来在殿里面供职，当人们把牛带来把羊带来他们要献祭的时候，祭司要如何的来进行这个程序，这是在我们今天里面会提到的。那如果在我们当中已经听过很多轮的陀拉的教导的话，可能你会知道你吩咐这个吩咐的字的意思。这个吩咐在原文里面有一个很强而且很有力的意思，所以这个命令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去做，而且要小心翼翼的去做，而且要马上去做，不可以拖延的，这是如此重要的一个字。而且这个工作不只是为了当今的世代，不是那个时候，不是只有为那个时候，也有一个长远的意义会存在，为了将来的世代，对这样子的事情他来形容的时候会用这个字，我不太会读，是葬吩咐，在我们中文里面可能读不出他原来的意思，强而有力的一个吩咐。 必须要小心翼翼的马上去执行的一个吩咐，这是今天我们要所要听到的内容。那么甚至有拉比他说，这个吩咐的意思还另外有一个是，甚至是涉及了我们会有财务上的损失，你也要去执行的。重要到这个地步，就算有涉及到个人的财务上的损失，你仍然要去执行这一个任务的，这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吩咐。好，对象的不同，这个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是祭司要站立在神面前。那么相同的，他还是提到了燔祭。好，我们来看一下，跟第一章开始讲的次序是这个是一样。第一个，神提到了燔祭，当百姓把祭物带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是谁把牛啊，或者是羊，或者是绵羊带来呢？是要献祭的人他自己去带一只没有瑕疵的祭物来，是不是？之后他所要做的就是把他的手按在祭牲的头上，这个是很重要必须要做的。他的意思就是，我的罪转移到这个没有罪的祭牲身上，他要代替我死，代替我做赎罪的工作。不管是哪一个赎罪祭，只要是献上祭牲，都必须把他们的手按在上面。之后呢，是谁杀了这一只祭牲？其实是献祭的人，他必须杀。如果你只是去读的话，希望今天大家回去再仔细的读一下经文。然后呢，他要把皮剥掉，这个是带去的人自己要做的。你要想，那一只寄生其实就是你自己，你自己要走到那个地方去，你自己要让自己死掉，你要把你自己的皮扒下来，你在神的面前没有隐藏。之后祭司会来把这个羊或者是祭牲其他的祭牲的血接去，就开始做其他神吩咐他们要在殿里面做的程序，放在坛上开始烧也好，这是就归祭司他所要去做的。所以带到那里去，把手按在祭牲身上，宰了那个祭牲，扒去他的皮，这是献祭的人必须要做的。那么我们说祭司在我们当今的世代，祭司到底指的是谁呢？像我们今天读的是祭司，跟我们有没有关联？有关联。在哪里有关联？大家都很熟悉。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彼得书信，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节我们很熟悉，我们在这里如果继续学习一段时间，你会知道其实这一个经文根本所指的是 哪一个子民。以色列祭司的国度其实指的是根本的意思，原来的意思，这个经文所指的是以色列，但当今我们广义的解释它，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人人都是祭司。我只是想要提让大家认识一下，知道原来这节经文所指的最根本的意思是指以色列。你可以看到彼得书信的前面，他写信的对象是那分散到各个地方去的支派的百姓。哈，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事情，祭司的服事也是我们的事情。等一下我们会再把它拉进来，那在当今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看。好，第二个我们讲到要把它切成筷子以后放在坛上的火那里烧，神特别的吩咐在第六章的八到十三节，这短短的这几节里面，神强调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不可熄灭，其上的火，其上的火，神强调了三次。就在这几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很重要的事，因此神不断的重复告诉我们坛上的火。 一定要让它是烧着。因此祭司有一个责任，就是要保持那个火是旺着，是一直在那里烧着的，这是祭司的工作。我们烤过肉的人都知道，你要怎么样保持那个坛上的，你那个烤炉上面的火是烧着的呢？你可能要加柴，可能要塞一点空气，要保持它的火。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还有没有？就一直加就可以散风。还有呢？烤肉，对，还要把上面的灰除掉，这是神吩咐的。如果那个灰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你的空气进不了的，这是祭司的工作。而且你会看到，哎，奇怪，神告诉祭司说，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穿上细麻布的衣服。为什么要穿上细麻布的衣服？这是礼服。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人穿西装打领带去倒垃圾的？有人，我先生是这样子的，但是他不是特别为了要倒垃圾那身打扮，因为他要上班，所以说顺道把垃圾拿出去。就是在这里，神吩咐祭司，他们除坛上的灰的时候，他们必须穿上细麻布衣服。神十分看重这一件很神圣的事情，神要他们穿上礼服，把这些灰带到营外，就是百姓住的之外，还有一个洁净的地方，会幕在中间，百姓们扎棚在旁边，在之后营外那里有一些洁净的地方。神要祭司，还不是一般立位人，祭司把这个灰放到坛旁，然后换了衣服再把灰带走。我们可以想象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吗？这个灰是从哪里来的？燔祭牲，是在前一天天黑以后，他们就不可以再继续献祭了。那些祭物会留在坛上面一直烧一直烧，或许他们还继续加柴，因为这个火不能熄灭，一直到天亮的时候，可能灰已经有一定的程度。早晨第一件事起来，神吩咐他们一定要先把灰除掉。我们也知道这个灰是因为祭牲全部被烧了，表示神悦纳了这个祭牲，神悦纳了我们在他面前所献上的祭。据说他们是争先恐后，不管，就是不怕灰头土脸的吧。我想他们技术大概很好，不会灰头土脸，就把这个灰争先恐后的，他们是第一个一早一开始的服侍就把灰带出去。这是在圣殿里面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坛上的火不能熄灭。这个火代表什么？这个火从哪里来的？我们可以来看经文啊，利未记第九章，这是在之后他会提到，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利未记九章二十三二十四，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当他们把祭牲预备好在燔祭坛上面的时候，第一次神的火从天上下来，神悦纳，神喜悦，从天上降下他的圣火。因此这个火他们必须保持，不可以让它熄灭。在之后我们会看到亚伦的两个孩子，因为他们献上燔火不是神所吩咐的，所以他们被神击杀了。或许他们的心是好的，他们希望这个火继续烧，但是不是神的心意，不是神的方法。火表示神的同在，或许你也可以说火好像表示圣灵，你不要让圣灵在你里面的火熄灭了。因此你要常常把里面的灰除掉，把我们的火会被熄灭的原因除掉。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不可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那个火已经很小很小，你又不去照顾它的时候，那个火很有可能会灭掉。神的同在很有可能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那么我们可能会随波逐流。不可用仁义去点上这个火，要小心翼翼的来照顾它，要把灰除掉。这是神在对祭司讲他们该每一天做的工作的时候，第一件神提到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保罗也告诉我们，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有没有人会背？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前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始研讨妥拉，老是搞不清楚什么活祭，什么活祭。如果我们知道圣殿的运作，献祭的运作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明白，燔祭、素祭、平安祭都是自愿的，都是自己愿意，都是个人的，你愿意牵祭身来，你愿意献给神。所以保罗他在这里讲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不会勉强你们，我不会把你们拉到神面前来，我劝你们，因为这件事是蒙神悦纳的事。在这里虽然他自己叫活祭，但是其实他指的是燔祭。燔祭的意思就是整只祭牲是全部要烧掉的，没有一点地方是要留下来，掉到下面，掉到那个坛的下面，还要把它拿回来烧的。全身全人，保罗劝我们像活祭一样献给神，没有一个地方是哦，我为自己保留一点。所以当我们理解到献祭的圣殿里面的运作的时候，其实会帮助我们在读新约书信有很多地方你会被解开哈。好，这是燔祭，我们提到燔祭。再下来我们来看到素祭，主要有三个材料，细面、油、乳香还有盐，这个都是材料。细面是面粉，当我在准备这个时候，我的孩子来看，他说 Hosomen 不是细的面条，不是 Hosomen， 是磨得很细的面粉。然后还有油，还有乳香，还要加上盐，所献的都要加上盐，祭司可以从这里面得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一个分量，好，要烧在坛上，也可以做成饼。但是呢，祭司他们的内容有一个蛮奇特、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当他们在被膏的那一天，他们早晨晚上都要各献一份，而且是要全部烧掉的。当百姓带来的当中，他们可以取一把面，然后加上全部的乳香，加一点油，其他的是归祭司。不过祭司自己献上的是要全部烧掉，就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感谢主，我们已经不必再回到圣殿的这些献祭的繁琐的内容了。好，再下一个，我们讲到赎罪祭跟赎愆祭，这也是至圣的。是谁要把祭牲带到神的面前？献祭的人。赎罪祭跟赎愆祭是当你发现你犯了神所吩咐不可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必须要做赎罪的这个动作。不只是百姓，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就是祭司还有官长，他们会不会犯错？会的。当他们犯错的时候，他们仍然犯了神的吩咐，或许会影响到会众整个犯错犯罪，他们就要把祭牲带到神的面前要献上。这两个祭呢是一个条例，他们在圣殿里面干犯了什么错的时候，他不只是要献上祭物，他还要赔偿的。我还要赔偿这个圣物，这个圣殿里面的器具，他们是要赔偿的。好，所有的献上的祭牲里面，火祭当中有三个东西一定要全部烧掉的。 一个是腰子，一个是肝，还有一个是油。这三个其实有一些特别的意思。腰子，我们现在腰子明白吗？肾脏哈，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是肾脏。腰子所代表的是心思意念，你的想法，你的考量。腰子，他特别提到腰子要献在祭坛上。我们可以看一下诗篇二十六篇第二节，诗篇二十六篇第二节，耶和华，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这个肺腑心肠其实在这里是跟腰子是同一个字。所以当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你已经把你的腰子，把你的肺腑心肠，把你的心思意念完全摆在神的面前，要烧掉的，对自己死，讲更白一点，就是对自己的意念说死吧，死吧，你自己的意念，你想要这么做，你想要那么做，全部放在祭坛上，而代替的是神的意念进来。好，第二个，我们看到肝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肝代表的是骄傲跟怒气。这个也是当我们到神面前来，我们必须要放掉，放下我们的怒气，放下我们的骄傲，放下那些让我们觉得很荣耀、很能够夸口的东西，这些是在神的祭坛上面完全要放下来。还有油，油有人是这么解释，油好像是自我膨胀或者是很奢侈的一部分，这些神要我们完全都放在他的坛上，放下自己的想法，放下自己的荣耀。当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或许有些人在社会上他是老板，或许在学校里他是校长，但是在神面前都是一样，这些我们全部都要放下，把世界上的荣耀是必须要放下来，自己的想法没有了，自己的荣耀没有了，只有降服在神的面前，那些属肉体的全部死掉。另外神也提到油和血不可以吃，在平安记里面，平安记里面有一个蛮特殊的是，它有一个是有效的，一般是不准有效，但是呢在跟祭司所讲的规条里面有一个是有效，无效饼抹油的无效薄饼，还有一个是最后我写的用有效的饼，还有一个祭牲，这是为感恩感谢或者是还愿来献的祭，平安祭。但是神一直强调血是不能吃，因为血里有生命，血是为我们赎罪，到现在还是一样，不要怀疑，至今血还是不能吃的。这是五个祭，神所吩咐当这个会幕开始运作的时候要执行的。好，下一个我们来看摩西如何来膏立亚伦和他的儿子，这是一个很大的典礼。在日本这个时候刚好是有毕业典礼，有开学典礼，我想可能有些人都会去参加。你会想象典礼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可能会有乐队演奏啊，可能会有灯光啊，好像一个游行一样，欢迎这个毕业生或者是新入升级的孩子们。但是呢，神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神如何来在会众的面前膏他所使用的大祭司祭司亚伦和他的孩子。我们进入第八章。第一个，神要他们用水洗身，在第六节的地方，摩西带了亚伦和他儿子来，用水洗了他们，洗干净洁净他们，然后呢给他们穿上圣袍， 神对祭司的衣服有很明确的指示，当你洗干净了以后，要他们穿上圣袍。当他们穿上圣袍的时候，人就认出他们是大祭司。好，第二个，用油膏抹，使他成圣，洁净以后膏抹他，让他成为圣洁。这是要开始成为大祭司的一个步骤，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步骤，他要侍立在神面前，用水洗干净，穿上大祭司的圣袍，然后用油膏抹他。第四个，献上赎罪祭。祭司也要献上赎罪祭，神在这里吩咐他们要献上赎罪祭，然后用这个祭牲的血涂抹在右手的大拇指、右脚的大拇指还有右耳垂上。很不可思议，神要他们这样子做。手可能表示他们的工作，耳朵表示他们所听的，脚表示他们所行所做的，这些地方都要被洁净。从此他们开始只听神的声音，只做神吩咐他们做的事，直到神要他们到的地方去。还有一个，他们必须住在会幕的门口七天，七个昼夜在会幕的门口，不能离开。当摩西在高大祭司和他的儿子的时候，全会众是在会幕门口的，以色列人是聚集在那里看这个典礼的，七天七夜他们在那个地方。在圣经的另外一个地方，其实也有类似的情形，在自己的帐篷外面七天，然后让大祭司用油抹他，还有把血抹在他的耳垂上、大拇指上、大脚趾上。大家有没有印象，在圣经里其实是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为什么神用了一个好像很类似很相似的方法？我们来看，其实是对大麻风的人所讲的，这是我们之后会再学习到，在利未记的十四章，当一个大麻风的人他们与他们的群体隔绝以后，他们想要再回到他们的群体里面，他们需要有一个程序的，而这个程序就跟刚刚我们所提的大祭司要被膏立的，然后能够在神的殿里面服侍的这个程序是十分相像的。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或许你可以翻到利未记的十四章第八节，这些求洁净的人，他们是第一个要用水洗衣服，把自己的衣服洗干净，要洗澡。虽然他们不像大祭司要穿上圣袍，但是他们要穿上干净的衣服，把身体洗干净，然后穿上干净的衣服，在十四章的第八节。求洁净的人当洗衣服，剃去毛发，用水洗澡就洁净了，然后可以进营。他们的目的是要进营，他们这一些的程序是为了要求洁净，然后他们要回到他们的所在，回到他们的群体当中，他要进到营内，这是他们的一个目的。好，第二个呢，祭司会为他们抹油，我们可以看到十八节，我现在的次序可能跟圣经有点出入，但是我是按照刚刚高利大祭司的次序把它列出来，抹油在十八节的地方。祭司手里所剩的油要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头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好像摩西也为亚伦抹油一样，这个要求洁净的人需要祭司为他抹油赎罪。跳到二十节，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坛上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他需要做一个赎罪的动作。大麻风的人犯了什么罪呢？为什么他需要做赎罪的动作？口舌上的罪是 Lashon Hara， 我们在这里应该大家都很明白，当他在口舌上恶言重伤，或者是在背后说人 或者是讲一些虚谎不实的话的时候，当你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呢你是在破坏关系，是不是？你在破坏你跟这个群体的关系，你在切断你跟他们的连结。或许他觉得我比他们好一点，所以他会背后说他们，或许 我比他们高一点，所以当这件事情从你的嘴里出来，从你的心思意念里面出来的时候，这个关系是破坏的，是你背叛了整个群体的关系。因此他的里面的罪，这是一个邻里的罪，好像他的罪就在他的外表上表现出来，是一个看到他的皮肤上的一些问题。我不是说所有皮肤上有问题的人你们都是犯了这个罪，所以其实我们的中文翻译的大麻风，现在讲的麻风病跟这里讲的 是不太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它是因为邻里的犯罪引起大麻风，因此他必须要被赶到营外去，他必须要被群体隔离出去，从他的家庭里面出去，好像他是死了一样。他在这个群体里面，人看他是死了，他是要分开的。但是现在他想要求洁净，他的一个目的是我要回到营里，我要重生，我要回来，我要再一次跟大家一起。或许他要一个很严重的赎罪祭，很从心里，或许他是我以前讲谁的不对，我重伤谁，我毁谤谁，我让我们的关系破坏了，我好像背叛了我们的关系，但是呢现在我要为这个事情悔改，我要和好，我要再回到营里。那么在他的右手右大拇指右脚趾上，祭司也会为他抹上血。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只出现两次，所以蛮值得注目的，一次就是为大祭司，一次就是为麻风病人。他必须还要在他自己的营外待七天，然后呢帐篷外待七天，他自己的帐篷外面待七天之后，他才能够进到营内，才能够回到他的群体生活里面。他就跟群体的关系是恢复了，好像他一度是死了被隔离了，但是他现在恢复，再次回到他洁净了，他重生了。蛮有趣的这两个程序跟指示。我们也说在神里面没有巧合，偶然偶尔，犹太人说这句话是不科学的。其实当他们在会幕外面七天之后，他们可以进去，他们可以开始供职。麻风病人他们在他的帐篷外面七天之后，最终他们可以回到营内，他们可以再跟群体一起。会幕是一个这么重要的地方，你必须要有这么多的程序之后，他才可以在会幕里面开始供职。为什么神要设立会幕呢？
与人同住。
会幕根据我们前面一直来的学习，我们知道是一个小型的宇宙，是一个小型的宇宙，整个宇宙是神所创造，但是神他限制他自己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为了要与我们同住。不过会幕不是第一个神与人同住的地方，我们如果从创世纪读，第一个神与人同住的地方是伊甸园，是伊甸的园子，神在那里已经开始与亚当跟夏娃他们同住。但是呢因为亚当夏娃犯罪，所以他们怎么样被赶出了伊甸园，神说你们不可吃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吃的那日必定死。所以他们被赶出园子，他们好像死人一样出去了。我们在实质上我们没有看到他肉体上马上真的是死掉了，但是他们的灵是与神隔绝了，就像死人一样被赶出了伊甸园，然后基路伯就在门那里守着，让他们不能再进去。不过神最起初的心意，神还是十分的渴慕跟我们同住，所以神一直在为我们开一条路，我们可以回来，我们可以再次的与他同住。神要做的是一个恢复的工作，所以会幕里面 神能够跟人相会。在伊甸园的时候，神对他们讲话，在会幕里面，在至圣所，在约柜的地方，神会对摩西说话，神会跟人相见，这是神的一个心意。他一直透过妥拉来告诉我们，有一条回来的路，有一条回来的路，你要怎么样回来，神一直在告诉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忽略这条路，按照我们自己的方法去闯去撞，我们是回不到神的里面的。神的训诲跟他的典章法则是一条路，让我们可以知道如何去靠近神，如何去亲近神，如到回到神的园子里面，回到神的同在里面。神的心他要恢复与人同住，一开始是整个宇宙，之后神创造了一个园子，亚当跟夏娃，之后会幕，在至圣所的约柜的地方，神与他们与我们相会，之中神还要再与我们同住，因为这是他的目的，他一定会让这件事情完成成就。新天新地的时候，神与我们同住。我们要如何才能够与神的关系恢复？在圣殿时候，他们献祭物，他们宰杀牛羊。那在我们这个时代呢，我们如何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同住？逾越节快要到了，耶稣的血，献祭一定要有血，也会有火。耶稣所流的宝血，耶稣成为我们的祭物，他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献上的赎罪祭，让我们有一条活路可以走到神的面前来。如果我们理解献祭的这些仪式的话，当我们知道耶稣他为我们献上自己死在十字架上，其实我们不难明白。但是如果我们跳过前面，直接想到讲到耶稣在我们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你会觉得为什么要这个方法，是不是？不是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吗？大家都活着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耶稣要死？这是神的方法，这是神的智慧，让我们看到耶稣他舍了他的心思意念，他舍了他的方法，他舍了他的荣耀，他顺服神，把他自己完全摆在祭坛上面，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为的是帮助我们能够再有一条路回到神的里面。礼拜一傍晚我们要有一个逾越节的聚集，或许趁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好好来思想逾越节与我们的关系，我们的耶稣逾越节的羔羊他所献上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祭物，是怎么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动作。谢谢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地方，是我们可以永远与你同住的地方。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指明了一条路，我们可以靠近你。谢谢逾越节的羔羊耶稣为我们在祭坛上所摆上的，主，你的血一滴都没有白流，你帮助我们在今天这一段信息里面，真的是勉励我们更多的洁净自己，更多的分别自己，更多的来朝见你的面。让我们每一天来到你面前，可以献上我们自己成为活祭，说不尽的感谢，说不尽的感恩。主，就是连祭物都是你为我们预备的，求你把你的话语深深的刻在我们的里面，不被夺走。感谢祷告是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